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瑞典和芬兰寻求加入北约，近日来受到俄罗斯外交部和普京盟友的威胁。然而，普京16号对此事首次回应说，两国加入北约本身不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，但他警告说，如果北约因此在他们的领土上扩大军事设施，莫斯科将作出回应。芬兰和瑞典决定放弃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，寻求北约的安全保护，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最大战略后果。几个月前加入北约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前景，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两国的民众大力支持加入军事联盟。美联社说，随着这两个北欧国家着手准备申请加入北约，欧洲的中立或军事不结盟国家的名单似乎开始缩小。普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上个月说，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，使俄罗斯增加了对手，那么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他们在波罗的海的海陆空力量。周日晚上，北卡罗来纳州第四大城市温斯顿塞勒姆市发生连环枪击案，造成七人受伤，这是周末席卷全美各地的血腥枪击案中的最新一起。温斯顿塞勒姆市警方周一凌晨通报说，当地多个地方发生了有关联的枪击案，警方仍在对系列案件展开调查，不过初步认为这并不是随机的暴力事件。昨天晚上七点多，警方首先前往当地 Fairview 公园附近出警，当地发生激烈枪击，至少遗留下50多个弹壳。在那之后，他们在附近的公路上发现两名受害者，他们头部脸部受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警方认为他们是在驾车时被人从路边射击击中的。而在协助这两个人的时候，警方又接到报案说附近有4名枪击受害者，第7名受害者则是在送医后被发现中枪的，他的受伤地点也是在那附近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周一将在法国举行会议，届时美欧除了讨论半导体短缺等预定问题之外，还将讨论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，其中如何合作解决供应链是一个重点。欧盟贸易负责人说，欧盟和美国正在研究如何改善食品供应链，以应对俄乌战争造成的影响，尤其是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实施出口限制，导致全球粮食问题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。七国集团的外长们周末警告，乌克兰战争正在增加全球饥饿危机的风险，一些国家担心本国的供应问题，已经对出口实施限制。印度14号宣布禁止小麦出口，以应对印度的整体粮食安全。印度尼西亚也宣布了禁止出口棕榈油。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，尽管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胀飙升，但是有一个重要指标正在彰显美国的实力，美元。美元指数今年以来上涨了 8%， 美元对人民币升值 7%， 其中大部分涨幅是在过去一个月里取得的。华尔街日报指出，汇率变动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，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走强，会使进口商品的成本降低，从而有助于抑制通胀。由此来看，美元升值会使美联储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，可能会冲淡美联储激进升息的想法。有经济学家曾经估算，美元如果能够全线而且持续上涨 1%， 就能在6个月内使非石油类别的进口价格降低 0.3%。 中共当局在清零防疫政策下推出严厉的封控措施，引发民怨沸腾。清华大学教授李道葵日前评论说，中共这两年抗议下来，百姓人均增寿10天，引发网络沸腾。5月14号，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。这次论坛围绕的主题是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。李道葵在会上声称，控制疫情不谈 GDP、经济发展、货币，借机吹捧中共的清零政策。李道葵说，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人均寿命。他说，通过计算，中共两年的抗疫挽救了400万人的生命，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天，平均每年5天。另外，李道葵在论坛上还谈到如何保住产业链， 建议把一线工人集中起来建板房，在工厂旁边隔离，一边隔离一边生产。对此，网友抨击李道葵是鼓吹兴建集中营，有人质疑李教授的十天寿命是怎么算出来的。北京学者荣健说，我已经转告李教授了，关他一年可以增加他的寿命60天。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